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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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
阿弥陀。
好，我们接着来谈那个藕益大师的第三个，他的我们引出来的文哈。那这个文跟前面有大同样的意趣啊，同样的意涵啊，他的用心啊，他就说：或问藕益子啊，藕益啊，子曰啊，这个参禅教官与念我法门同也异也。而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在座的，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都念佛，说没问题吗？未必啊。当然我们因为都在这里，我们长久在这边这种环境，其实我们有在听教理，比较不是那种狭隘的啦啊、哦。我们比较不是狭隘，就是纯粹站在净土中的这个角度。那其实净土中也蛮广阔的，只是我们现在都狭隘了。那我为什么要讲？因为你狭隘，你单纯，是不是表示你的心就稳定啊？你的知见就够稳定？就像说一个人在一个环境保护底下，他因为各方面都很顺心，所以他没有烦恼。那这个没烦恼是真的具有这种能力面对烦恼，还是因为没有烦恼因缘现前，所以他没烦恼？是不是？那这个不太一定。所以在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就必须要稍微务实一点。其实除了在现时代，我们前面有讲过了。尤其这个时代，我后来也不断在各地教学啊。可能多重因素啦。就好像前面讲了，你看藕益大师他们就讲说，很多人啊可惜今人，那应该讲说未来后人，我们就是后人，把念佛看作浅近勾当。就是这么的，所以很多地方他们本净土法门还是很流行，但就两个，有的真的是他认为很非常殊胜，但他的殊胜并没有掌握到净土法门的殊胜，只是人云亦云的殊胜，所以他也把它当作一种浅近勾勾当，但他是用尊重的。他认为这个最方便，但问题他的方便未必你能如实得到。但也的确很多人加上现在的思想，现在的思想啊，越来越把我们传统佛教一直越来越用有点，其实讲到最后有点类似诋毁了，因为他不认为这个东西是来自于最原初的佛法，不是原味，加味道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刚开始，像我们这个一听就很敏感，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用这种对圣教、对祖师大德的那一份恭敬心、皈依三宝这个心，所以我们听就会很觉得这种有点大逆不道。那现在因为是你也讲，我也讲，你也讲，我也讲，大家的警惕心越来越少， 甚至在感觉有点怪怪的，可是又不能分别它的好坏，慢慢也接受了。然后接受以后，就接受了那种历史观点来看待经典，所以大圣经典变成是后期出来的。好，同时我看到很多人同时接受这个思想，可是该做法会的时候还是照做。诶，厉害，我就要是我如果觉得这个不可信，我就不会用了。你看哦，该做法会的时候，嗯，慈悲三昧水忏三十七念该做都做，好，哦，也都讲那个水陆法会照做啊，梁王宝忏也做。可是在教学的时候就讲说这个经典是后面的，不是真的活说的。现在人的智慧浅到自己可见的，可见他言出在修，在做法会的时候不是真心的。要是真心的话，会发觉我如果一条路都里外一致，我会觉得不安呢。最反呢，有的人呢，主席似的不知道，反而学生就会问一些老师说：“我们不是说这个经典不是活说，为什么我们学院常住还要送这个经？”他们还质朴，他们会觉得疑惑。反而有的人厉害，他竟然可把矛盾的事情融合起来，没感觉，是因为他心不在法上。啊，这个是渐次的潜移默化，成为佛教的学术界的主流。而也慢慢有一位法师在讲净土，他的弟子在底下跟他呛声，就直接跟他讲净土没用，他的弟子也越来类似这种事情越多啊。师父反而大家看笑话，师父反而没话说。我经常会怀疑，怀疑你怎么去对待你要弘扬给别人这些法。第一个，你弘扬佛法的心态，再过来你的知见有没有问题，否则为什么你连起码对错该说为什么不说，该辩驳为什么不辩驳，那为什么你还要讲一个你自己都不能决定的东西，还有纵容你的弟子在大众面前跟你谈这种话。这种事情很多，但我们认为我要讲的是，那我们认为可以吗？哎，其实我们说不定很多人啊，就像我经常啊，问一些学生，原始佛教是什么？阿含啊，那阿弥陀经是不是佛说？是啊，厉害哦，他能把它放在一块，他都不会觉得矛盾，他认为原始佛教是活在世的。原始佛教说的就是阿含经，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除了阿含经之后的都不是佛亲口说的，所以他能把它放在一块。所以我说这种人好处好在哪里，未尝不好，毒吃下去没中毒，因为不管好的坏的吃的都拉了，他没感觉，而且没感觉还怎么样，类似这种不是刻意毁谤却无意中助长的谤大圣经的罪过。那你以为我们现在就很清净是因为守着嘞？我知道现在多少人就这样一直无意中造这样的毁谤罪。我们不是前面讲了，你看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什么经几乎都一味都讲，你看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这是什么毁谤正法的，也就是说这个没办法度，那个罪过千佛走过了他还在阿鼻地狱。这种罪过是这个轻易给一个众生，你干脆杀他几次也无妨，你千万不要让他去造这个罪啊。他造了罪他要受苦，未来会遇到不到佛法啊，那会障碍啊。那我们以为我们懂，所以我们现在讲 其实有些道理可能对某些人会觉得有点深，但我们总是经过一些稍微刻意用心的用比较浅白的文字说，以便于你未来听到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还能怎么消灾免难趋吉避凶啊，你就能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了，到彼岸哦，是不是？或者的话你不小心就过失，而且丧失了这种求生净土念。你看龙树菩萨，这就是我一直为什么要强调龙树菩萨，因为就是很多人又要弘扬龙树菩萨，却又要毁谤龙树菩萨所推动的大圣经典。我就知道，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人能这样信成这样，佩服佩服。我只好再提醒再提醒。所以等我们这告一段落，但我都已经有点延误了，我开始来讲大智度论要义。啊，我有点夸大了哈。这个孤臣孽子，其操心也为，其利患也深。这个有的人讲的好像很可怜的样子，不过其实也是这样。啊，这个已经慢慢成为这样，那我们该担就担。啊，不管外面如何，我们做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奉行菩萨戒的，我们前天不，我们才送完戒，对不对？我们送的是一切菩萨戒第四条，四众最后一条是什么？毁谤菩萨章的。那你不要看，再看看换完菩萨戒。现在人同时要送菩萨戒，竟然眼睁睁毁谤菩萨章。是不是三宝毛怎么样？我们如果受持菩萨，当有人在毁谤佛法，就好像那个毛在刺自己这样啊。如果你没感觉，那我就怀疑你那个戒法到底是怎么得的哦，是不是？没感觉那不是有问题吗？啊，人家都是僵持身心奉承刹的，我们现在是你回你的跟我没关系，会有这种事吗？是不是？以后有机会慢慢这方面都要再辩证，也希望我们的法师们啊赶快也能传承。不管你能对这个世间付出多少，但你这一份守护正法的功德功不唐捐，对不对？那只是说我们现在要守护正法，自己先不要中毒啊。所以现在有的人啊很喜欢，我修的不是修这种怎么这个是贩夫走卒随便念念的浅进勾当，我是修禅的。哎，那我们就来谈禅了。那到底念佛法门跟参禅教观有是同也异也？听听就好，当然有的人听懂最好，因为这个要谈蛮多的了哈。那因为这样谈的话，我怕这个30天大家讲不完，我在怀疑有点讲不完了。哎，我上次有的没讲完，都事后还要再补，但我总是也不大想赶啊，也不想太拉长，总是我抓一个核心。这些一切的法义能对所有念佛者形成了一个能检责过失的一种智慧的抉择力，那透过检责过失破邪得以显证，也更加清楚的了解念佛法门的殊胜，是吧？哎，那这些东西其实涉及很广了。涉及很广，如果有时候我们太略，我们会觉得太略啊，或是知道有限啊，你会觉得他讲法很奇怪。可是像我有时候碰到很多人，哦，他阅读也很多啊，我经常引经据典，那一引出来，像有一次我到美国去上课，他们讲说人家龙树菩萨不这么说，还好呢。你问到这个龙树菩萨，我讲好多哦， 我说龙树菩萨才不是你这样说的，龙树菩萨是我这样说的。例如他在哪里哪里哪里哪里说，诶，他说愣住了，他说阿含经不是这么说，还好阿含经也我也讲过了。我说阿含经是这样这样，到最后他就奇怪，怎么和他认知的不一样。他们讲说如来藏如何如何不对，我说如来藏是这样说的，不是你说的。诶，他也觉得很奇怪。还好我们这书呆子总有用的时候，稍微可以破邪显真，不至于太狭隘，明明有过失又讲不出来。诶，龙树菩萨，人家龙树菩萨怎么说，龙树菩萨会这样说吗？你也没看过，你也不知道啊。阿含经没读过啊，阿含经怎么说，不知道啊。那还好阿含经不是这么说。有人讲说诶，中论怎么说，可以中论哦，这个已经是我这个像这样教那么多的，现在目前这个是稀有动物了，稀有动物了，说实在真的是稀有动物了，有点老黄卖瓜。但因为你像所以十二门论啊，中论啊，那个像赵论啊，还有那个六十诵读理论，现在剩下一次就可以讲完，之前已经讲过一次了回真论啊，这些东西其实有些东西我如果在大智论再绕它一遍大概剩的不多。其实其他大约道理一样。那唯识呢，哎呀，唯识也下一点功夫。所以讲一些唯识的道理还不是说很熟，但要被蒙也有点要对方要很有功夫才蒙得了我。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希望说后面的人能住持正法。你如果只是说就泛泛弘法也可以，但未来如何破邪显正，破内外道，包括佛门当中似是而非的相似佛法、相似大圣、相似声闻，这些东西你都必须具有能力去抉择。何况你要推动净土，如果人家讲你又不知道过失在哪里自己只是一种不舒服，不舒服能吃经常有些学生呢，假设他听得怎么样，在那里不安，我说这次不安可以的，你不要每次就跟我讲你很不安。我最可怜，你不安都是我在收尾，应该是你不安你就处理，对不对？你就当下能狮子吼振聋发聩，是不是？你怎么只会负责哀怨的，是不是？就有人躲在门内里面好可怜，对着这角度，因为怎么外面怎么这样，可那么太搞笑了。那叫做什么？自己又说不出，连自己要修的法都站不住脚。面对外面的那种很广阔的，现在因为网络，什么似是而非的，你又没办法直接就看到他的问题在哪里。你不觉得这样会常软弱？众生无边誓愿度，度啊！去度啊，度谁？嘴巴讲而已，当然没半撇，没半撇，对不对？缺少这种雄心壮志我们就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不容易看到的。我们是狂啊，也做不到了，至少还狂过嘞。现在最怕的是连那个狂的条件都没有。我们不是讲中庸之事嘛，我们现在是至少狂跟倦啊，一个是非常激进的，一个是非常保守的，那至少狂或倦啊，你现在什么什么软趴趴就变形虫，什么也不是，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从这里点滴熏习。当然有些东西讲得太玄了， 所以我们试着，就像我前面在讲的，祖师大德讲出一个大方向，那我们也知道，以我们的教学经验，如果这样的话，大家会停在这一层上，可能有些东西甚至还是落入老旧框窠臼里头。所以我们也知道，这样的大德背后在很多地方也谈到，就像他讲说，哦，不用去管他什么那个师大医用波，他的用意是你不要随便在很多地方啊，枝末当中，不是枝末，就是要在外向上迷失啊，只是在文章句子里面去掉入那里头，而忘了他最核心的东西。好，他的用意在这里，那不了解的人就会掉到里头。啊，我们讲一下，哎呀，念佛当下就具足六度，这个道理也对，问题是他道理是对，问题你不懂。你不懂你也跟人家讲念佛就六度，谁不会讲？我相信我们现在讲完你们大概都可以讲了。问题是你能不能说出来为什么念佛具有六度？就像我经常问大家的，不然你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再问一下，凭什么念佛可以往生？凭什么你认为念佛可以往生？这里面必须要了解心跟土的关系，法跟心的关系啊，对不对？土跟我的心理关系，法跟我心理有关系，这三者把它连好了以后，就知道为什么念佛可以往生。有那么困难吗？当然不容易，但也可以大体上了解一个方向，因为这个土跟我心有关，这个法能改变我的心。所以我念佛，我怎么念改变我的心，我的心就会改变我的土，是不是就简单一个几个准则出来就出来？你说哪有净土？你说有没有净土？跟我原本讲六道一样，有没有六道？有。六道如何成？业谁造？心，那不都一样？既然有六道国土的差别，那为什么没有秽土跟净土的差别？六道三三道三二道不是有差别？一样的道理，是不是？这个大原则作为我们修学佛法，自己必须要很清楚。我相信净土，就像相信娑婆。我所谓相信娑婆，不是我信仰娑婆，而是我相信净土的实在，就像我相信娑婆的实在一样。说它实在，因缘所生；说净土实在，也是因缘所生，差在一个染污，一个清净。所以往生净土不是进入幻想，那往生净土是从美国到这里，台湾真的在；从台湾到美国，美国真的在，对不对？是啊，经过坐了十来小时下飞机就是美国，经过助念一下通就现出来净土，是这样的。那种把净土不能扎实把它现实，你那个往生心不容易踏实，对不对？你如果想说要回到一个乌托邦，一个幻想的家，你那个心不会恳切。你如果这个家是我很渴望的而真实存在的，你就念之在之想回去了。所以很多问题出在哪里？还信不下，是不是？好，我们再回头看，到底是同也异也？答曰：同异皆细论也。按照细论完了以后又要解释嘞，是吧？细论那没办法，只好用细论降服你的细论啊。一样的道理，有的人问说，有些人啊，同样一个问题，有些人因为他还不熟，或是他在他的因缘当中，他难免细论，我们要满足他的细论。好，就像一个小孩子说，那圣诞老人他几岁啊？哎，这一个小孩子，我们你就说，哦，圣诞老人哦，据说就乱讲了， 对不对？啊，那如果你现在已经长大，说，请问圣道老人几岁？巴黎那挺刚晒的。打得让你掉耳垢，你意思就是开玩笑了啊？你多大年纪了？你才问圣诞老人几岁？你到现在还在圣诞老人，对不对？所以有些我们要答，有些不答。答，有时候答的内涵不是重点，是要接引他的心而已。有些答是直接让他释疑解惑，有些答是满足他的戏论心，但有另外用途。有些直接就不答，为什么？破除你的戏论心，是吧？所以这叫戏论啊，是不是？同也异也。如果我们今天有人掉在这里头，我们来谈同也异也。那让你很清楚。那如果我们纯粹只是学术研究，你也不想念佛，请问念佛法门跟参禅教观同也异也，都是戏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面对有些人一再开始用很文绉绉的问，我都不大想，有些可以回答，有些不大想回答。为什么？再去答下去都是戏论。啊，当然这要看适当的人，适当的人直接就喝着了，不要再谈这些了。你早点弄出一个方向来，不要满足于这些戏论的探讨。那当然你要跟他有这份缘分了，而且他也要信得过，或者他会认为嘿嘿，似乎不懂用这种方式回避问题，会这样哦。会哦会哦会哦会哦会哦，这个到最后会哦，哎，不会就不会嘛，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师傅太不老实了。我告诉你会，你要是没有那个，他就会这样笑你，哎，他轻慢你。好，好，我们看啊，即异同异异，非同非异，异系论也。好，讲同讲异。异同异异，非同非异，就四句啊，四句啊。请问，不是我们讲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是不是这样？四句。那讲非的比较厉害哈、哦，非非，没有了，非非，非非是另外一边而已。我们一般人呢、啊，只要讲到非非，就很高了。非非，要么就脑筋不清楚，就是狡猾这样而已。非非意思他讲不出来，只能用非非非非非非非非啊是什么？他就悬在空中，上也上不了，下也下不了，只能用非啊，就非就摆荡在那里，飞来飞去，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啊，狡猾到不敢直接承担，对不对？啊。要不然就是落入无知，什么都不是。可是如果你要懂非，知道这个非在何处，是在何处，非在何处，了了分明，不是那种说是好像也不是，说不是好像也是。那因为常听，所以非非非，你说是嘛？非是，非非，非是，非非，非非非，再非都非非，就玩这些东西。那你就问他要不要吃饭，他就跟你讲非，啊，不管你讲什么，反正中午没有准备你的，你继续飞，一口气就把你打醒。飞飞飞飞，这一口饭要吃不吃随你，你就慢慢飞。对，开始模糊掉了。好，那我们现在谈这个道理是什么？以三种法门，无不离四句故。什么法门？就是参禅教观了、啊、哈。这里面就讲说，我们待会再谈下去啊。无不离四句哈，四句什么？同、异、 啊，异同异异，非同非异，对不对？有无，非有非，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四句都不行啊，因为一切法无定性啊。啊，若知一切法无非即心自性，人可四句而全显之。要说四句可不可以？我只要你要知道，当我们了解一切法的真相，这种缘起的道理的时候，其实从缘起故就找不到一个实质性法，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任何说法都找不到一个用语言可以直接点出来的那个东西，因为不存在。啊，你要说有就是这个因缘，就像说我要讲梦，我可以用方便语言说梦境如何，但我在说梦境的同时在用很多语言描述它如何有的时候，是不是我心里也知道它是如何无？是不是这样？正因为我了解它的真相，所以我能不能把梦境乃至梦境可以用梦境来分析你的心理，可不可以？那你梦境分析我的心理，是代表我这个梦境为真？不是。正因为我看到心理的变化无常，所以有梦境的种种相出来。正因为我了解真相，所以我能将梦境分得很细，所以我可以在某个意义上说它有，也可以在某个意义上说它无，也可以在某个角度说亦有亦无，在另外一个角度说非有非无。我注意我讲话，在某个角度就是安立此生彼生，这叫假名施舍。知道什么叫假名施舍？因为实际上不是这样，但又不能说它没有这种缘起的相貌，所以我如果要说它有，要顺应人心，这样的人，这样的角度，这样的分别心，所以依这样的角度说它为有，依这样的角度说它为无，是吧？我不是举那个例子，这个杯子，如果我们希望赶快有空杯子，那我们就希望水赶快喝完，我们重点是放在空，所以我们希望水赶快没有。那我们重点是如果水，我们希望这个水是满的，所以一个东西价值不一样。好，要是我喜欢喝的，那喝完这个杯子要换别人喝，那我们因为我们后面那一个你赶快喝完嘛，我要用了好，啊，前面这种，那好喝，我要慢慢享受。哎，同样一个东西，立场不一样，是不是？立场不一样，他在看一个东西的价值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人心在变化，对世间的安立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这种因缘生起来的安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里面好多好多无尽的面向。为什么？此生彼生，此生彼生，此生彼生。我们会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来看证这个法的缘起生灭的无尽意识。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你没有固着，所以当一个人在看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依着缘起法的这样的智慧，你大概就可以出来，因为他看东西会很硬。那有的人是很灵活，灵活在哪里？因为他执着的会执着的蛮多，也执着的蛮熟，所以他是活在众多的执着里面。有没有听懂？有人就是笨执一个，有的人是执很多个，只是他会灵活，但基本上没有离开执。那只要是不离开执着，就是表示他未能真实相应现实。所以当越对一个现实越了解的时候，他对世间的安立就越来越什么？越开通，越解放。为什么解放？就不用刻意解放了，因为他知道我执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事实不是如此，我不该对一件事情加以扭曲而起这种态度。对，所以我们讲说会不会离四句， 会不会有四句？本质上知道四句是假安理，业能应世间的差别，巧用四句，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哦、人可用四句而浅显之啊，何者？禅那，梵语禅那，此云尽律，尽则是定，律即是慧，尽即是止，律即是观。是不是有这里面有说定慧止观？再过来，尽即是极，律即是照，是不是有极跟照？所以用几个词，定慧止观极照，而且。我们看后面怎么说哈？是故定慧也，止观也，即照也，皆是一体而异名也。好，所以我们在了解光定啊，我们以前讲过，有三昧，有心一境性，对不对？有定，有禅，有静虑，有等因等持等智。瑜伽，奢摩他，光定，就这么多次，还有，我记忆力不好，没办法记那么多。但他的意思，他因为针对等因、等智、等持，都有要说明定法在某些因缘上的一个状态，对不对？所以。相对于他不攀岩，随顺于其他，就攀岩其他境，就他专注一境的话，就叫心一境性。就某些禅定，他能在安定当中起思维，就静虑。四种静虑，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又讲禅又讲四种静虑，他其实都另外有意思，但都是在表达。这样的禅定境里面的不同面向的功德，有还互相含摄的，也有特别凸显的，是吧？所以其实我们要注意从缘起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现在这样讲，有的人懂，因为有的人不大容易的哈。我们今天要定义这个东西啊。经常是站在某个背景条件里面安立它，所以我们会经常会有定就会止跟观，其实都它定是专注，对不对？止是不是止息？其实从某个地方专注而不散乱，是不是也止息的一些攀缘？其实它里面同一件事情，从不同面向会有这种意义出来了，所以观止观，他这里面注意看哈，他讲说，或谓即照曰性，余恶曰修，就是说止观定慧比较偏向修，修禅定，修止，修观，修定，修慧，是不是这样？其实即照是不是也是一种？那只是说偏重而已。啊，即照就是说。如果偏向果上来讲，就是心极静了，智慧显用了，叫早。那我们在修的时候，修定、修慧、修止、修观，的确是在某个意义上，定慧止观是偏向在修的位置上说。那什么极根照约什么一切法性，一切法性是不是就法性来讲，般若来讲？它是本身习气细论妄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是不是急？它既不受用这些染污分别所干扰，它是不是智慧常显现？就是照，是不是？好，止观曰因，定慧曰果，不过一往于耳啊，就方便说的，是不是？你若从某个地方，你注意看其他经典，是不是也可以把定慧当作什么因呢？是啊，不是吗？ 八正道，正见正正思维，然后到正念正定，是不是？这个正定之后，他下一步是什么？他是无漏慧啊，是不是？其实他是前后都关联在一块的，所以你要注意，你如果越来越了解说定本身，有些定为了要凸显定的特别性的时候，会把慧尽量抽离出来。但实际上像你看楞严大定，难道没有慧吗？没有，楞严大定一定是慧在里头的，是不是？你这样我就用楞严大定，是不是定之外还有慧？没有，楞严大定这个定义啊，楞严三昧啊，守楞严三昧其实就是定慧在里头了。但我们偏重讲定，是不是？像我们讲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是慧啊，比较偏。但其实它又叫三三昧，因为它必须要有很深的禅定才能证得。三解脱门同时又叫三三昧，其实同一个东西啊。所以我们在思考一个东西，我们必须要懂得它为何要立这个名义，其实有它的意义。但法是不是就只有固定这样的定向来思考？不是。所以我们在某方面里面，只要针对一个禅定的某一部分，教育要去强调的话，我们可以在一个禅定中开展看出很多心所。一个禅定里面，我们可以看在禅定当中论其善恶，相对欲界禅定如何善，如何那个，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定里面可以看到不同的定有没有绑在欲界，不同的定有没有绑在色界，好，然后不然就绑在无色界，我们会看在它在哪个位置。简单来讲，我们现在也许不容易一下听懂，但其实要知道，这就是有时候为了表达语义或是达到某种道理的开显，所以把语词定在这里，其实只要转个弯都可以互通。像我们就比较不会定在这个东西上了，因为我发觉不同面向经论里面有很多角度，那你会觉得说哎呀那么复杂听谁的？不会啦，你懂的都一样啦，不至于那么复杂了，不是，是你不懂，你执着了，我是不会这样啊。无人现前一念心性，虽昏迷倒惑，灵知终不可灭，虽流转纷扰，本体终未常动，此岂非急躁真源，止观血脉，定会根据乎？好，我们现在来谈这个。就说我们这个心性虽然昏迷倒惑颠倒，但其实这个灵知终不可灭啊。到底在哪里？我们举过了，梦境里面再怎么颠倒，还是靠这个梦心醒来的哦，是吧？好，我们就算流转纷扰，其实本身什么？本来极静，自信涅槃，本来性相空寂，为什么它不受影响？因为它不是独立体，它不是什么东西。性相空寂是从缘起当体的生生灭灭谈，既然是缘起，是不是无自性？既然是缘起无自性，是不是自性乏？怎么样？性相空寂。所以这样的本体，这样的真实本体，这个本体不是另外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啊。这个不生不灭是在生灭当中看到所有生灭流转当中都什么性相空寂，方便安立有一个常，但其实有没有真的一个常体？不是，那这样就会又掉入那个因中有果因中无果的问题了，你知道我意思吧？什么叫常？梦电影这样演过来，哇，情节很多，但有一个没变，什么没变？都假的，都有一个没变。电影两个小时下来，中间没有一个存在过。这份性相空寂啊，有没有一个叫做 真的空集体在电影当中存在，没有，是因为他生灭故，以缘起故空，一切有为法，哦，不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为什么？两个道理，缘起从语义上，既是缘起，就不是独立法。第一个是语义上，顾名思义，缘起故无自性。再过来，现实义，缘起故找不到自性。两层，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是假名，一名中道义，对不对？好，就是这个核心原则。迷惑多，觉悟多少，迷惑多少，生出十法界差别。所以整个念佛会有差别不同，也就是越能顺向这个真相者，越能跟净土相应。关键在这里，是不是？任何佛法不会离开这个准则，即便是净土。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谈吗？净土能相应，在于对娑婆五蕴身心世间能看得越清楚，是不是越顺向实相？越能看清楚，是不是无贪无嗔无痴？是不是善根福德？当我越来越看清楚，是不是一种觉？当我把这个觉弄到最彻底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菩提心？当我有所觉的时候，是不是知道众生因迷而受尽种种苦，所以悲是不是又生呢？其实都是从现实当中建立起来的，是吧？这个东西是所有什么啊？我们讲急躁、止观、定慧，是不是都依这个？那只要我顺这个，专注于这个，朗照这个，是不是就是定慧、止观、急躁？那我念佛当中带着这一份心，是不是就通一切禅法？一样啊，因为一切禅法的根源在此。那我的念佛不离开这个道理，请问我跟六度有背离吗？我跟止观、定慧、急躁有背离吗？不会。我跟戒定慧一会有背离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同一根源，同一根一个根源，对不对？找到源头，这个非常重要哦。所以我们才知道我们念佛，我说一直在跟大家反复提，有的人就一直念念念，我说你一直冲干嘛？你静下来，静下什么？看看你这个无常生命的实在不可爱，我赶快去，不急。你把你这个生命看清楚，它的无常苦空看清楚，这就是净土之良。你拼命的一直往前去，一直是晒着什么？你一直想往生净土，其实都是念念在珍惜自我呢，是带着爱惜自我的心，想把这一团带到极乐世界的呢。这样的爱取有只会生老死，怎么会是极乐净土？是不是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念佛人到最后只能得知末的感应，不能得很根本的感应。因为这不是我们现在独特说的，因为所有法门不都这么说、一路涅槃门不就是要你还闻闻自性？他不要你用见闻觉知去攀缘，他是要你在见闻觉知里面看到他什么啊？寻业发现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世界是空啊，他要你看这个的，道理都一个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啊，他现在开始分嘛哈。盖念者，始觉之智；活者，本觉之理。即此念佛法门，有念自佛、他佛、自他佛之不同。好、哦，我们开始念的时候，是不是开始觉？注意哦，他这个用词，其实有时候我们要是不知道，要不要带过？但我们现在因为抓到佛法这个根源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些词都特别留意。 念佛是不是在念？其实它重点在什么？念则始觉，觉。但我们念佛如果没觉呢？你永远碰不到啊。觉什么？不要乱想。觉就从现实开始，从最现实的人生，试着把佛法很务实的拿到现前去觉悟。你的不自在就是你的所缘，你的执着就是你的所缘，你的苦恼就是你的所缘。从这里才看到人生这种苦跟集啊，不是跳开来的啊。那我们到最后，我们现在是本觉跟火一样，修到最后就达到究竟觉，究竟觉其实就是本觉，只是我们迷。我们一直在观察缘起，到最后观察到最后也不过原来心相空寂啊。从开始观就心相空寂，观到最后也心相空寂。原来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是本觉，观到最后终于知道一切法空啊，性相空寂。那这个本觉跟究竟觉是不是同一个？差在哪里？迷觉。所以如果顺这个道理，念佛的人应该怎么样？假如念佛有念入心，应该会怎么样？对世间的贪爱应该会越来越少，对世间生命越来越不会去信任。这个不是信任，不是说讨厌的那个情绪的，是知道这是一个业力妄想形成的，能就是这样。我能依以善法增长他的福德，但我也知道过去的业也顺在里头，所以我知道刹那之间可以一下子夺我的命。你为什么能淡念无常？这事已过，命亦随减，如扫随雨，对不对？就像你一生下来 呼吸几万次，这个叩打领完了以后就用完就没了。但其实最怕的不是这个无常啊，就算你用完，不是你用没用完也给你带走。因为在我们身心上其实有好多的因缘，随时都可以只要一触碰就断你命。我们是极不安稳的哦，我们在维持生命的这些重要因素里面，其实好多因素只要插进来你就可以没命。没世间就算给你很多保险，再怎么房子多好怎么样，你从你身上内外里里外外一切因缘，你的命根本没办法得到保障。所以你现在能用就用，哪时候问题出来不知道，谁都无法跟你保证的。因为本质它是这样的缘起，它不是单一个可以守着，不是，它是众缘的。好，所以这个是这个好，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好，那这里面有念自己佛、念他佛、念自他佛是不同。若单念自佛，与参禅止观全同。自己佛就是观自性佛啦。参禅是不是什么要什么要见性，不是吗？啊，你看他有道理啊。待会我们现在一个哈，若念他佛，以此参禅止观意义异同。啊，若双念自他佛，以参禅止观非异非同。诶，如果你念啊，如果念他佛，你也可以说是异跟同啊。如果你念自佛跟他佛，非异非同。哎呀，这个怎么说？后面会说。嗯，夫念自佛者，是四念处观，所谓观身、观受、观心、观法。注意，是不是？你参禅很多东西不像我们修念佛法门，我们另有佛要念要往生，对不对？参禅者他念的是什么？自性呢？自性在哪里？无蕴呢？无蕴就是四念处啊，是不是？就是观自佛。嗯，好，注意他后面讲了， 若一切法门不为四念处所摄，即外道法。所以啊，有的人修四念处，要不要念跟念佛有没有冲突？不会，怎么会冲突？只要你，我们不是一种断灭的，我们也知道活成活之后是不是消失掉了？没有，只是你见不到。如果成活之后什么都没有，谁修行啊？用三大二生劫，三大二生劫修到成活之后变成什么都没有，那干脆不要修。当然能变化四种活身啊，这些修行才意义啊。因为否则很多人修空修东空到活完了以后，竟然不敢承认活成活之后没有功德，而认为活涅槃，就活涅槃的意思就在某个意义就没了，那你不会毁谤活死的。就像阿难有一次托钵活生病了，维摩诘居士，你不要毁谤活哦，活怎么会生病？可是他真的生病啊。啊，那活没生病，乱讲，活有生病，到底有没有生病？有，没有？有没有？有有有，没有没有没有。就外相有有有，就病的真正的缘起不符合，因为活无自我执法执，那个病苦病因缘不具足。对不对？就像业报种种如幻如化现出来，有没有梦？有梦真不真？假。你看都一样啊，很实在的，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你要知道说，所以当一个人越来越能观察四念处，是不是就是一个更清净的念佛？因为他能知道活为何来，那为什么会感应？为什么不感应？执着身受心法才叫轮回了，能观照身受心法才能远离这份造作，才叫净土哦。那我所以我在念我在观四念处的时候，念完了以后，我修念四念处修完了以后，愿此功德回向来生见佛，会不会冲突？不会啊，因为他知道有佛。我现在所修一切不为其他，就是为要增益我的菩萨心、菩提心。我所有一切为了要顺着我的菩提心，我先见佛，所以我所修一切功德都回向净土。其实它是一条完完整整就是一条路，不会有问题。何况你要是没有四念处，那根本外道法啊、哦！故知与禅观同也啊啊！所以这个也是啊，就是念自佛，其实这个当然就禅观了哈。无念他佛者，或念相好，或法门，或实相，或不能作此三种念者，则但持名号。好，我们看啊、哦，若念相好，一往是与禅观异。如果光只取相好，是不是跟一般在观禅的观，要明心见性，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因为你有点直相。他说一王是与禅观异，难必止息一缘，专观彼佛，则与止观又同，亦与尽力同也。就是说，虽然你着重是以缘起不取相，但我虽借着相，你看呢、哦？我虽借相，还是要入缘起，是不是？整个念佛的用意在哪里？只是众生他不能一下顺于就近的缘起实相去观，那我为了要让他成就实相，应该怎么样？借现前缘起，而且要顺他的根基。因为实相有没有离开缘起？没有。但有些众生烦恼还重，智慧不够，一下子要能观一切法缘起性空不容易。好，那我干脆就从身受心法，从有开始，逐步以幻止幻，是不是？以泄出泄，是不是这个道理？钻木取火，你看圆觉经类似这个道理，它就是这样。 所以念佛整个法门，从持名、观相、观想到实相，其实就是借着相而入，借着有为法而观其无为，不是吗？它是一个非常善巧的，非常善巧的。或者众生因为在他心性未闻，求有所得，他没办法去不受境的影响啊，他必须要有楼梯啊，是不是这个道理？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开始想有一个性质，当我们在专注的时候，是不是要以所缘见摒除一切外缘？止观定慧是不是也同样的道理？所以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开始靠近？其实还不止这些，因为背后本来就是顺在一块的。刚才我讲过，所有的定慧止观其实都是趋向什么？它原来的本觉，就是照见这份真相。念佛呢，它走另外一路，它的方便不同，但本质是不是也一样？也一样，也一样。所以它本质，它其实过程当中应用的善巧不同，但本质一样的哈。所以，人与止观同啊，人与啊禁欲同啊，啊念法门者啊，此力可知啊啊。那我们明天来谈念实相，还是一样。所以我现在透过这个道理啊，就让大家，因为有的人学得深，或是还有很多教理也懂。但不是融通，所以变成有时候，就经常讲师父，那我要选择哪一边？会啊，我要选择哪一边？融得来，同一边；融不来，就看你高兴。那我们，我就同一边，我不用选边，因为我这个念佛法就含摄一切法。他就是止观，他就定慧，他就急躁。他好在哪里？他有持名那么方便，他有观相观想，对我们这个心身心散乱，一下要观观那个空意观不来的，那我们还好有楼梯。我没轻功，一口气跳四格，那我就一格一格爬，加上最近腿不大好，那还爬得上啊？你一口要我跳四格，我怎么跳得上去？对不对？好，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